各位局长，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第二次来共同学习《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的第二部分。那么第二个部分，我给它命名叫做“六度四色”啊。那么是因为大概用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它的内容主题是什么。不过我愿意给它另外一个副标题啊。其实就是瑜伽菩萨戒品结魔啊，就是我们在公告里面课程内容的第三项，瑜伽菩萨戒本结魔，其实就包括了这堂课要谈的要共同学习的内容。那么里面有一些比较可能没有读过瑜伽师地论的学长会陌生的几个字，我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也给这堂课当做一个正式的开始。因为上堂课等于是给这一分还有我们的第一部分啊，就是修学如何发菩提心，我们从瑜伽师地论的第35卷一直到第38、35、36、37、38这四卷呢，我把它科分为发菩提心里面该要学习有关的法相内容。那么我上礼拜大概介绍了一下第一部分到底跟我们这个部分有什么关系，还有第三分还有第四分其实都有六度相关联的统摄部分。那么我上礼拜也请各位学长有心的去找了一下我指定的资料，那么就在上个礼拜三我们有一位许学长他就拿给我看他所找的资料，他看来很会用电脑去查，这对他来讲是个方便。像我虽然不在电脑上查，我查书也蛮快的，你们如果也能够经常翻书的话也可以啊，也可以。那以后我们会用到那个部分啊，我事先就会先跟你们预备去找讲义资料啊，文献资料的人能够找的就先去找啊。那么如果你们手上有完整的瑜伽师地论版本的，我也会预告我们即将会用到在我们这个范围之外的文献资料。我原则上都会限定在瑜伽师地论啊批寻记里面整个这个大本子的资料。所以如果各位发长远心的话啊，当然我不是强迫你们非要这么做了，但是如果你们发长远心想要至少这一辈子好好的把这个瑜伽师地论弄清楚搞明白的话啊，那目前比较流通的版本，你如果会上网的话，你就可以上这个法云禅学院的网站下载他们的科判版本，或者上慧明法师的瑜伽师地论资料库，他有国科会科判的版本，里面还有顿轮记的资料，我想算是一个相当目前看起来是蛮完整，应该是最完整的资料库了。那这是对于会电脑的同学来说哈。那么像我们这种老人家比较习惯读纸本的，那么你们就去密勒讲堂，如果不太熟悉电话邮拨，请有机会上三楼啊。那么三楼在进讲堂啊，就是进三楼的讲堂右手边最靠近佛菩萨啊，我们面对佛菩萨的右手边那边就有两套瑜伽师地论密勒讲堂的版本啊，非常完整的版本。那么总共有十小册两大册，那个大册是16开本的大册啊。那么我们现在引印的讲义资料是出自于密勒版的版本。那另外如果你可以你愿意的话，就去找这个新闻风错字很多的版本，其实建议现在可以不必了，我们早先只有新闻风版本的时候就用那个版本。那 这样的话呢，你们找起资料来，因为我不是专门研究文献对读的，我主要的目的啊，导读《瑜伽师地论》的目的是希望你们能够就先设定在《瑜伽师地论》的这个100卷的范围。老实讲很大哈，它每一卷的文字量大概2万到4万，那么有100卷的分量，那么它自己本身前后关联成一套。如果我们把佛教当作一个神学吧，那么《瑜伽师地论》算是部派佛教时期大乘论师的一套系统神学啊。它完整的把三藏十二部经里面相关的有节有行相关的这个法门呢，通通整理成100册的分量。所以如果愿意发长远线的话呢，光是这100卷就够我们读这一辈子。当然以它为蓝图，你就会旁及到其他的经跟论啊。那我这将近快10年的时间呢，陪着陆陆续续进进出出的学长，也大概快要把这部论在明年农历年左右应该就可以学圆满了。那么我们今天我特别选择6度4色当做瑜伽师地论的圆满，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如果你要我在瑜伽师地论挑一些重要的内容的话，我大概会挑3个部分到4个啊。第一个，因为文字不会太难，而且又直接跟修行菩萨道有关系的，大概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6度4色。而我愿意选择导读6度4色这一部分的方法，是用戒品来当总纲，就是说用菩萨戒来当总纲。那是因为一般人对于戒啊，听到戒就害怕，听到戒就觉得那是一个很严肃的法律条文。那么我希望我今这一次讲瑜伽菩萨戒戒本结魔这一段的6度4色的篇章呢，能够改变一下你们这个想法。因为戒在梵文的意思其实是清凉、自在、香光、庄严等有关这类的概念，可是呢，我们却把我们佛法的戒呢等于世间的法律。其实法律是我们保护国家人民社会人民一个最低的道德标准啊，也是一套标准作业程序的法则跟纲领。老实讲，它也不是为了要限制人的自由啊。那么佛法的戒律呢，有人把它当作是法律学问，可能有点不太真正懂原来自戒的目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因为戒律不过只是当初佛陀的教团呢、一种僧团共同学习的一套记录。因为他们只要发生了某一件特别的因缘，比如说有人去托钵，然后呢被施主指责，那这就构成了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会被带回到僧团里面来，大家共同讨论我们怎么样去了解这个问题的原因在哪里，以后怎么避免这个问题。所以整个目前记录在毗尼藏，就是律藏里面的很多的经啊、论啊，以及大德的一些文献资料，其实啊是最有意思的。只是我们在家人很多的律典，我们过去的祖师也不准我们看，当然很多研究律的人是会去看的。里面呢记载了很多佛陀当时僧团的因缘一些故事啊，一些故事，包括为什么佛陀自戒说只能够日中一时，每次只要入到城中只能够托钵一次，而且只能够在日中托钵。那是因为印度人都哦先先哦，然后去托钵的时候呢，晚上托钵人家一晃以为黑无常来提我的命了。那为了避免呢这个施主啊这个顾忌这些问题啊，所以他就制了一条戒， 啊，就这里条件等等等等的因缘，其实里面有很多 很人性化的典故啊，典故。你可以看到这么一群努力修行的人，又这么努力的去避免掉，不要让众生不愉快啊，避免众生的讥嫌啊，创造一个七众的和合的一个社会组织。七众等一下会提到啊，就包括出家的五种啊，以及在家的男的，在家的女的。不过当受限于只是佛弟子，因为你不学佛的大概也不太理这些出家人啊，就是你认同佛教这个思想的大概有七类的人，那么他成就一个佛教的生态，那么怎么让这群人乃至于跟那些不信佛的人也都能够和和相处，是佛陀制这一大部戒律的目的。所以由这个自戒的目的就可以知道，它不是一个死板板的东西，它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东西，它是一个非常慈悲，而且又非常必须要考虑到智慧解决问题的善巧啊。所以我想我的后半辈子大概会以这个为主要研究的对象，因为它我在上个礼拜就讲过了，以它为因缘呢，以它为根本呢，就会创造出来一种学习止观定慧的一个心地的环境，的一个人事物之间的这个因缘网络。你创造一个条件，让你容易起止观，让你容易在止观的修学过程当中发出智慧，然后呢，调整你的个性，改变你的修养，然后呢，也改善你的人际关系。其实我觉得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啊。那么不要说他实际上这一生会达到的功德力吧，就拿他在佛经论当中称叹戒的功德，因为戒是三种福德门其中的一个啊。我在上个礼拜三的课曾经讲过，那三个福德门呢，第一个是布施，对不对？你愿意把你的资身用具啊，财宝啊，包括你的劳力啊，跟别人分享啊，像现在八八水灾，你愿意尽你一己之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不对啊？或者你纵使不能够离开台北，你至少诵经回向等等的，做我们所能够知道可以做的善法。对我们来讲啊，这一生跟来生都可以得到好的名称，也可以得到好的回报。当然我们修行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美满福报的圆满而已哈。当然，但是我们绝对不排斥能够把日子过好一点，为什么不呢？对不对？那么免得如果我下一辈子啊，如果再来为人，那么苦哈哈的，连我的三餐都不晓得下一餐在哪里，我想我大概再怎么聪明也不会去学佛吧。所以我觉得修学福德门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福德门就是持戒。因为持戒为什么会有福报？因为持戒最重要的福报来源是因为他用心呢、是善，那他努力的再去避免跟别人产生对立，产生争执，所以呢，持戒给众生最重要的一种功德啊，就是不让众生对你这个人厌恶、讨厌啊。所以呢，它是一个让众生感觉你这个人非常的庄严，非常的容易亲近，非常的慈悲，没有威胁感啊，很容易跟你讨论，也经常能够得到你的帮助。所以他会感召来很多别人，因为你这样子不会令别人生出恶感，而产生了因为相对的好感而带来很多的朋友。所以不要说是来生了，你光是这一生持戒的人，其实就会得到别人比较多的恭敬啊。光是这个好处就很多，你只要愿意开口，我相信有很多学佛的人都愿意帮持戒戒德庄严的人忙啊。所以戒德是非常殊胜的事情。第三个就是修定啊，修定。修定最立刻可以联想到的好处大概就是神通啊。那我们不讲神通的事情，就讲自己的受用，那就是心的平静。 做什么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可以非常的专注啊，心无旁骛啊，心情能够情绪非常稳定的啊，很耐烦的把任何自己认为该要做的或者是承诺别人要做的事情都能够做到非常的圆满。而且很重要的事情是，你只要有定的基础，往后要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成熟你的智慧，也必须要靠它啊。所以这三个虽然称为福德门，可是也是让你在福德无忧的前提底下，让你真正去接触有用的，真正有用的。佛法之所以跟别的宗教、跟世间的哲学、科学最不一样的不共之处，那就是他的智慧，他的思考的善巧，他的一种能够让自己、能够让别人心甘情愿往真善美的路上去安忍，去彼此和平的相处，一条非常和平宽广的康庄大道。那么如果你背后没有一套这样子的哲思哈，一种我们称为哲学的思维或者一种态度，它没有固定的法则，可是它却能够遇到不同的因缘能够去应变，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不只是过去2500多年前佛所提出来的概念，它往后再个2500年乃至于在8万年、10万年、1亿年，都还是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和平、变得更美好的通则。可是它作为这么美好的通则，却没有固定的框框，这是它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啊！所以我上礼拜大概称叹了一些佛法乃至于一些16论的美好的部分，那乃至于我们如果很有幸的用中文来学习的话呢，那更有它不可思议的好处。那这是上礼拜简单所谈到的东西，那也讲了一下为什么我要从戒品开始讲。因为在这边不管你从布施开始讲，从持戒开始讲，从安忍啊，或者从精进，从禅啊，禅挪，或者本文叫做静虑啊，或者叫做般若，或者叫智慧，你不管从这六度的哪一门下手去谈，都可以看到它如何包括另外五样东西。那我们为什么选择戒？那是因为论祖特别重视，在我们六度四摄五卷的分量当中，它就包括了2卷半。而且我为什么把它摆在这里来，然后副标题把它标为欲学菩萨戒本结魔，是因为我听过大概坊间所有以及看过所有流通欲学菩萨戒的讲记，几乎他都独独的把瑜伽师地论里面属于戒法的部分，就是四众、四个众戒、43个轻戒的那个戒法的文字内容独独挑出来去做说明跟解释。可是我们说啊，一切现象都是因缘所生法，戒律也没有例外。你这个四众43轻戒法的内容，不是平白无故由天上掉下一颗石头，那个石头上就刻了43轻的内容，而是慢慢慢慢在佛陀的僧团发展的过程当中遇到很多事情，那么里面呢属于声闻的问题解决，那就归在声闻戒、声闻律里面，那么属于菩萨僧团，他就放在这四众归纳起来啊，整理出这43轻的内容。所以其实一个瑜伽菩萨戒，它其实应该要包括这5卷的内容啊，有完整的讲到如何修行布施乃至于修行般若，其中只不过是把戒品这2卷半当作纲要，而且戒品当中讲43轻的戒文的内容，只不过是我们要去半月诵戒的文本的内容，让我们容易有一个完整系统，对于怎么修行六度四摄的菩萨行有一个总纲。可是我们今天从卷40 各位文本当中的3235页，开始学习起，就是要去了解这个戒，它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有一个思维的理路。那么默学我特别非常重视，像今天写在白板上的科判，就是为了帮忙各位啊理清楚这个文本的脉络，让各位知道欲界菩萨戒并不是就是一个圣人所颁布的规定，你就只管照做啊。他是回到你今天一个人，不是奇怪的人哦，不是漂浮在空中的那个具有神通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打娘胎生出来有血肉有感情有思想的人，他会遇到我们的人事物的这个因缘关系。那么在我们今天居家也好出家也好的人事物的对待关系过程当中，你一定会碰到一些该要处理的事情，对不对？那么那些事情我们到底应该要保持一个彼此的怎么样的关系，维持一个什么样子的伦理，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怎么样去想通这个该做那个不该做，它背后的那个思考的内容才是重要的。而至于写成文字的戒法的内容，都可以必须透过结摩，结摩就是讨论，讨论我们该怎么做，这样的做才是对，那样做才不对。结摩的梵文就叫 karma 的汉文翻译就是行为的意思，包括深夜愉悦，我身体要怎么照做，我的话要怎么说，重要的是脑袋瓜的想法意业。因为欲界菩萨戒主要就是谈你今天会身体怎么做，语言怎么说，背后推动你这么做这么说背后的思考，你怎么去研判该这么做不该怎么做。所以我上个礼拜才会花一点时间讲啊，戒跟止观是绝对分不开的。如果你把戒跟止观分开了，戒就是法律了，戒就是用来给法官判你该要去处死刑或该要去上吊的那个法则。虽然我们在戒上面会去论罪的轻重，可是呢它也有开遮持犯，这是我们往后会谈的东西。可是在开遮持犯之前，有一个自戒的缘起，有一个让我们想想看我们的人生要怎么过会比较真善美，把这个生活该怎么过想通了以后呢，你就会很心甘情愿去接受这四众四十三轻戒法的内容。你会发现如果我要自戒，我自八万四千戒都不够用，对不对？因为你看生活细节何其多，每一样东西都要规定该怎么做，那请问你的律令该有多少？所以呢佛法并不主张用律令来管理思考管理语言管理你的身体的作为，他要你真正从你的心坛里想通真的这么做才是好的。所以他给你的不是一个该怎么做的建议，他给你的是一个怎么去想通怎么做才好怎么做不好的那个判准。所以呢他不是像亚里士多德的道德论，亚里士多德道德论是良知论，良知就有一个最高的法则。那么有人说佛法的思考逻辑啊，它的哲学思想系统比较类似康德啊，康德是一个采绝对理性批判的观点，也就是说你应当要把所有今天你的情爱你的成见你的偏好啊，跟你这个人这个事情跟这个物件你跟他的关系的亲疏都拿掉，纯粹用理性来去判准到底怎么做才是对所有人最有利的。康德主张什么才是道德，道德是要对每一个人做起来，因为他不能够太宠任何一个人的偏好跟意见，他必须要考虑到最大的利益，你要去在所有众多 怎么做的可能性当中选择一个最难但是最适合大家而且最有利的方法去做。良知呢？不然良知是讲亲疏关系的，我要有道德，我先把我的妈妈侍奉好，对不对？然后呢再去管到跟我比较关系疏远的其他老人，我要照顾小孩子，我就先把我的女儿儿子照顾好，再去扩及到跟我比较没有关系的其他的小孩子。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当然我们也都会接受这是一个道德的判准。可是你可以看过研究佛法的戒律之后，你会发觉佛法的戒律它会非常难，它会非常让你挑战你个人的怎么讲，私情私德，它不允许你用任何藏私的心态，就是自私的心态去做选择，所以它会比较接受像大禹一样啊，己过家门而不入，为公而忘私。在康德的道德律当中，他会认为这个才是真正的道德。所以佛法为什么会比较偏于所谓的出世间的看法，就是说他会违背，他会不太跟我们世间一般的常识啊去这个随顺，所以他会觉得说这种佛教的思想会比较不人性。可是问题，谁才是人，谁不是人，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决定的，不是吗？任何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任何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乃至于无情界也都有它为什么长成这样子，它的缘起。如果除非迫不得已，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去改变这个生态的平衡关系。所以佛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是一个非常的环保主义、生态主义以及尊重生命到极点的一种主张。所以你可以看到，你如果真的长时间深刻的去研究戒律，你可以想，你可以有一天你会得到这样的心情，一个玩性玩了大半辈子，大概玩了30几年的这个弘一大师啊，那样子的浪子，那样子的顽童，那样子一个才高八斗的才子，为什么会放弃这么五颜六色的人间呢？为什么会沉浸在戒律当中？一个手帕用到他的好朋友都觉得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擦脸了，他还是觉得还好啊。那种心情绝对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当你的思考、你的采用的判准到的那个康展哈，到的那个氛围，你自然而然会从心里面流露出来同体大悲啊、无缘大慈的那个心态，所以它绝对不是做作，绝对不是做作。所以为什么佛法的戒律会被人家称为叫做清凉自在，乃至于会提跟它的层次变成相光，乃至于变成庄严，都有它真正当你学到那个程度，你会散发出来让别人的感受啊。我希望有一天我不用讲话，坐在这儿，你们什么事都愿意替这个人干，你觉得什么人会让你真的这么样子的心悦诚服？他不用说什么话哦，就只是坐在你旁边同一个屋檐底下，你就会感觉到他的威德力摄受，让你心和平，对不对？让你心和平。你不妨做一个考验了，你的修养到了某一个层次啊，你一样走过那个街道，街道不是很多的鸽子或者是麻雀跑来跑去吗？你往鸽子或者是麻雀驻足在地上啃食那些零食的那个地方啊，你走过去看那些鸽子麻雀会不会跑掉，或者你经过那个狗的旁边，狗会抬起头来对你哇呜怒目相对，其实这都是一个相对的气氛，你可以说那是磁场，你可以说那是气的关系，但是呢那个背后啊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你说我要用什么理性让我自己变成那个样子，其实蛮难， 那真的要是透过修养，透过身与意三业，啊，整个内外的统合，你心甘情愿，而且不做作的自然流露，自然而然你会有那样的功德力。而且如果你遇过一些戒德庄严的修行人啊，不一定是在家或出家哈，有人见光，有人闻香，大有人在，大有人在。而且听说那些戒德庄严的和尚啊，洗过澡的洗澡水啊，都是香的，你可以想象吗？乃至于呢，他在山中啊，好几天不，大概不叫好几天了，好几个月在那边打禅期啊，入定好好多天，出来以后啊，他的衣服也不用换，也不会感觉到那么的脏，那么的尘垢，那么的乱。这些是我想修养才会展现出来的功夫，我不必把这些话谈得这么露骨，那么深化。我想只是用这样子来让各位啊，因为我们要谈什么东西都要称叹一点他的功德，让各位有一点点向往，是吗？真的吗？会吗？我可以吗？啊，让各位生信，因为生信的意思就是对三件事情嘛，这件事情的真实，这件事情的功德，还有这位非常重要的，人家可以，你也可以。你要真正从打从心里面，经过你理智的研判，没有条件的相信，这是真实的，确实有这样子的力量，你也可以做得到。当你无条件的，透过你今天的理性思考，完全接受而且照着做，然后呢，对于实相功德跟自己能做得到这样子，完全的心悦诚服，这个才是入道的开始。而我们今天老实说啊，我在这边讲了这么多年的经论，目标也只是要劝我自己，劝跟我一起学习的学长，能够发起在心中那么一点点，我觉得很甜美，非常舒服，信，非常的满意的感受。当你的信这个心所满意胸甜的时候啊，心甜的时候啊，老实讲，光这个信心所就可以调柔。调柔你的三业，调柔你的心情，让你对于所有的苦难有比一般人不可思议的堪忍力。佛法当然也允许你从智慧下手，可是要你从信门下手，要你从悲门下手，你直接可以去用身心体验这个觉受，你做什么事情再也不会有借口，不用太多的道理，你只要把戒学好，真的在人世间做得到，其实你的信心所就可以遍满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你不用说话，人家就会对你服服帖帖的。我们不是为了得到别人对你的服帖信任才这么做，是因为这样子所有的事情才会真正的非常流畅，非常的做到我们普贤行愿品所谓的恒顺众生，普皆回向。回向什么呢？回向涅槃没有烦恼的境界，回向法界一切众生，回向我们所谓的大波涅槃啊。所以呢，所有这些东西啊，都是往觉性的道路上完成的过程，它会有的副作用。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么我称叹的半个小时的东西学好呢？那就是我们从今天三二三五页开始，你要了解自这四众四十三亲的因缘，之后我们再去好好的研究这四众四十三亲的戒法的内容，到底应该怎么在一条一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实践。所以其实如果我要选择讲菩萨行，老实讲，讲一个戒本结魔法够用。如果你是属于一个比较喜欢智慧的，那我会选择《瑜伽师地论》里面的卷36真实一品，让你了解佛法里面最奥秘的真实义是如何去体会的。而且在真实一品当中告诉你从哪体会，他不是告诉你从经教当中体会，他告诉你学过经教之后要入到人事物的对待关系当中，从境界当中得到真实义。所以在真实一品当中对真实义的定义叫做境相应会，你遇到那个境界， 自然你心中会像镜子照物一样，自然流露出真实意。所以真实意不是从外来的，也不是真正你有一颗心会自己跟自己对话，而是透过你的心跟镜之间的相应关系，自然你就会有一个非常轻松，而且合乎戒、合乎道德律、合乎你今天不生起烦恼、符合智慧法则的最好的决策。你不管用世间法、出世间法来判断它，都会是一个最上上之选的决策。那么如果你要我再选择瑜伽师地论当中非常值得学的东西，那我会选择有关缘起的观察。我曾经也抉择瑜伽师地论里面第十卷以及思索成地里面当中的圣意嘎达圣意的记载的内容，特别讲了正观缘起。老实讲，在我讲过的这么多课当中呢，这堂课算是我相当用力努力的去厘清其实蛮难的文句那个其实是真实意义背后的一个理路思维的法则。佛法也就是佛陀啊，就在菩提树下就是悟了这个缘起的法则而成佛的，所以我个人是非常重视。当然十二因缘就是四谛只是四谛是一个理则，而十二因缘是一个法界的现象，就是这个理则不离开这个生命的现象，不管有情界无情界，它所展现出来生灭相续的境界，它其实就在说四圣谛的道理。所以佛法它是从这么真实的生命境界当中，然后呢假借言说为我们用四圣谛流传在这个娑婆世界，变成佛法哲学的根本。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而不要用太哲学的命题啊、理论啊以及修行那么多次第的角度来观察来评价佛法的话，佛法其实是非常非常人性化的，它完全是从人跟人、人跟事、人跟物的对待关系当中所发展出来的一种符合实相的态度跟智慧所以我非常称叹佛法。老实讲，我也学过很多世间法跟出世间法，那么在这么多的哲学以及很多的方法乃至于科学比较过之后，能够让我生命完全没有疑问安住在其中的，其实也称不上什么。虽然它假名为佛法，其实呢也无所不是，因为它就是一种态度，不是哪一本经的内容而已我愿意用这样子我自己的见证来称叹瑜伽师地论，也来称叹我们即将一起学习的戒品因为戒品是我刚才所称叹佛法的总纲是用来归纳佛法的一种纲领法则的归纳的方式。好，话不多说。那我今天大概衡量一下我们整个这六度四摄的法本总共五卷，那么按照这里面编码总共有366页。如果我每一次每一堂课两个小时讲10个 page， 比如说今天呢就从3235页加上10就是多少，3245，对不对？3245就是到3245，就是到称妙说占有德，顶多加上乐福业忍为犯，到3247页这边。如果每次大概有这么样子的进度如果用这样一张一张来看的话，大概就是差不多3章的分量如果我每次会有3章的分量的话，我们大概37次可以圆满，那也差不多就在农历年前后农历年前后。所以我大概抓这样子的时间点。不过既然我这么像刚才半个多小时这样称赞戒品，我就不会囫囵吞枣，该跟各位讲清楚的就讲清楚，但是我再怎么样花多少时间，老实说也讲不完里面所包含的东西，因为它包含什么？3章12部经。